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两课里，我们讲过了基本神学和护教神学。现在我们要开始介绍什么是信理神学。首先，我解释一下信理两个字的意思。信理两个字的字根是从希腊文 dox 这个字来的。dox 是意见，看来相似的意思，后来延伸为标准的意思，之后又变成道理的意思，所以信理两个字就是教会在圣神领导下用自己的语言把耶稣基督对宗徒的宣讲不变地表达出来。由此可见，信理不是启示，而是教会用自己的语言说出天主的启示的内涵，而所谓的异端就是不接受或相反信理。也就是说，异端是否定了教会所肯定的启示。
请问神父，信理神学和其他神学科目有什么关系呢？
现代人们使用信理神学这个名词的时候，有几种稍微不同的意义。第一种意义是把信理神学和伦理神学以及其他神学科目看成对立的。第二种是以更严格的意义来看信理神学。信理神学的目的是要更深入地洞察每一个救赎奥迹的意义，并说明今天教会的宣讲是和圣经传承的事实相同的。而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司铎培养法令仍然保留把信理和伦理神学分为两个部门的说法，可是在描写信理神学时并没有把信理和其他科目对立起来。相反的，信理神学是一门通论，一门完整而又有综合性的学问。信理神学是各种科目的结论，而且也给一切神学知识做一个有生命的综合。
神父，在司铎培养法令里是怎么讲信理神学的？
为了了解司铎培养法令的原文，就必须先了解大公会议在处理世界几个大问题的时候所采取的具体的神学方法，比如启示宪章、教会宪章、礼仪宪章，以及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等文献，都是大公会议讨论世界大问题的文献。在这些宪章里，信理神学的程序是奠基在圣经上的，同时经常注意到每一个奥迹对教会的神修和传教生活的切身的关系。此外，也和世界及其他基督徒团体抱着交谈的态度。在了解背景之后，我们来看看司铎培养法令的原文对神学程序强调些什么。法令对神学的程序或步骤可以分为五点。首先是应该先尊重圣经主题。
什么是圣经主题呢？
圣经主题这句话我们应该这样了解，就是旧约中的宗教经验最后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其中包含盟约、法律、天主圣言、墨西亚的期待、罪恶、旷野等等的主题。这些主题又变成基督徒的经验，而且在生活中实践出来，这样把整个神学的程序 奠基在圣经的大主题上，才能保证神学的统一性，而且以圣经为根据，可以使神学生和天主圣言接触，使心灵容易感受到启示的历史性和教育性的幅度，同时又可以保证神学的正确方向，使我们不会走上时代错误的危险。此外，也可以在天主教和分离基督徒团体之间促进修好的关系。第二点是斯铎培养法令第十六号说的，
应该给修生讲明东方西方教会的教父们对每一条启示真理的忠实传授和了解，所有的贡献，每条教义的历史，以及这些教义和整个教会史所有的关系。
神父，这条法令是不是说要注意教父的幅度呢？
对，因为教父是传承的证人，他们也是在宗徒之后，他们是有关启示的第一批神学家，有些教父们是使徒时代的证人，另外一些是用他们的著作和生活来为教会历代所保持并传递的信仰做见证。
这么说来，我们也应该研究教父们的著作了。
不错，了解教父和了解圣经一样，我们必须考虑他们著作的文学形式，并由他们那时代的历史背景来看他们，也必须在他们对基督信仰的见证和深度探测上加以区分，因为教父们也是第一批考证家和神学家。虽然教父的著作没有中世纪里神学天主的方法和结构上的严密，可是截长补短来说，他们对启示的动态和历史性要比士林学派更为灵敏，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圆满的去领悟这些资料，同时把反省的结果加以系统化。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三点，也就是法令十六号上说的，
修生应该学习以圣多马斯为导师，越来越深入地了解救赎的奥基，并透视各项奥基彼此之间的关系。
请问神父，为什么法令上提到要以圣多马斯为导师呢？
法令上推荐圣多马斯，并不是把他当作万事皆通的唯一导师，而是拿他当作大家的一位导师，一个模范。我们要效法的是圣多马斯那有研究性和创作力的性情，他的心智活力使理性和信仰碰头的决心，对真理的爱好，健全的系统，以及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天主的学问和在天主内生活的大综合。神学程序的第四点，在法令第十六号上继续说，
应该教导修生，让他们学习对这些时常存于礼仪行为以及教会的整个生命中的同一奥基加以认识。
神父，什么叫做在礼仪行为和教会整个生命中认识救赎的奥基呢？
这意思是说， 基督在他的世上生活中所宣告并实现的救赎，在教会的礼仪生活中仍然不断地传报实现。每天基督临在于弥撒、圣事、教会的宣讲和祈祷中，所以在每天的礼仪不断地重复说，今天基督诞生了，今天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今天基督复活了，这样救赎的奥迹充满了整个教会的生命。换句话说，教会在宣讲、使徒工作、慈善工作，在个人的祈祷上，把救赎的奥迹在生活中表现出来。此外，透过教会的礼仪，天主召教每一个人，并约请他做信仰的抉择，引他进入救赎奥迹。神学的第五个程序，也是在法令第十六号上说的，
让神学生们学习在启示的光明中寻求人类问题的解答，把永恒的真理应用在现世变幻的情况上，并以适合现代人的方式传达永恒的真理。
这段法令的意思是，当教会应当忠于从基督得来的真理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当代的情况。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四号上说，
教会的责任是一面检讨时代局势，一面在福音的真光下替人类解释真理，并以适合各时代的方式解答人们永久的疑问，也就是现世和来生的意义，今生与来世的关系。
神学也和教会一样，应该是信仰和时代精神之间的桥梁。天主的圣言必须不断地和今日人类的精神情况接触，因此神学需要有许多天线和触角，才能感受到当代世界的苦痛和期望。因为天主的圣言常常需要一再地被体验、思考，才能解决每一个新时代的问题。对于这方面，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已经给我们一个有带头作用的例子。现在我们来听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十二号里的一段话。
凡在修院和大学中攻读神学的人，应该和那些在其他科目上崭露头角的人们一心一意地合作。神学的研究固然应该对启示真理获得高深的知识，可是不应该和时代脱节，这样才能帮助精通各门科学者充分了解信德真理。这种神学和科学的携手合作，对训练神职人员裨益良多。这样训练出来的神职人员更能适宜地向我们这时代的人们解释有关天主、人类及世界的真理，使这真理为他们所乐于接受。
这段文献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神学如果想要对我们这时代中人的生活、宗教生活能有一些影响的话，神学就必须真正地活在现代的社会里，不和现代生活脱节。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于信理神学程序的五点指示，很明显的并不是把这五点看成不能跟动的计划，也不是旅程中一成不变的必要驿站，更好是说这五点是整套神学研究的五个面。
神父，您刚才所说的是不是神学的新方向呢？
不错，士林神学与其说是历史神学，更好说是一个奥籍本身的神学。可是二十世纪的神学是出自圣经研究和教父研究的革新，是在旧恩史上找到神学的轴心。二十世纪的神学不但对奥籍本身感兴趣，而且也对表现在人类历史以及表现在每一个人生活上的救恩感到兴趣。而斯多培养法令就是要神学在基督奥籍和救恩史内去寻找神学的中心。此外，整个大公会议可以说是绕着天主和以色列、天主和教会、天主和当代世界、天主和每一位信友的位格关系上打圈子。这个方向本身和最近几十年来的神学一般方向是复合的。
现代的神学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既然现代神学的首要根据是救恩史，而救恩史的对象是人，是人被召教，是人被拯救，因此在天主之下，人就成为神学注意力的中心。另一方面，天主的救恩计划是经过教会的宣讲、圣事以及礼仪生活中永远常新的生活者，所以现代神学的圣经、教父、礼仪层次要比以前宽得多，也深得多。所以一个以救恩史为轴心的神学，在根源和拓展上都有革新的使命。意思就是说，在根源上经过圣经神学、教父学和礼仪生活而革新，在拓展上经过牧灵神学和内修学而革新。
神父，正如您前面所说的，信理神学是一门通论，而神学是以救恩史为中心，那么其他的神学科目也应该是以救恩史为轴心了。
不错，在教授信理神学的时候，我们应当从救恩史的观点来介绍每一个奥迹，在介绍的时候要强调天主行动的自由以及天主计划的智慧与慈爱，又因为通过救恩史，天主的圣言是向各个时代所有的人说的，而且也是向每一个人个别说的，所以圣经神学、牧灵神学和神修学都紧紧地连在一起。当然，研究信理神学最理想的是把救恩计划的意识和奥迹意识一起保留，这样不但能返本溯源，又能顾及以救恩史为轴心的幅度。